感谢主啊，祝你弟兄平安。我们先教导我们的孩子，孩子你们看着我，小燕啊，子居啊 ，OK 好，好啊，伟杰啊 ，Gabriel 啊，行行不在，好啊，你们要记得伟杰，记得你们小的时候要养成一个的好的敬虔的习惯，就是不可以学，不可以撒谎，撒谎对不对？对不对？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哦。Can you lie? No. 啊，为什么不可以撒谎？因为你在天上的父亲，在天上的父上帝是不说谎的。啊，他是真理的上帝，他是不绝不说谎的。所以他要求他的儿女也不说谎。你们要记得，从小就要记得。然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教导你们儿女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哄骗的方式来教导他们哦。就是说，你这样做。我就啊那样做，等他这么做了之后，你却不没有完成你的诺言啊，这是叫哄骗的方式哦，所以不要这样做啊。我跟我的孩子立下的榜样，就是说我答应他们的，我尽量我一定去做，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一定跟他们解释，求他们的原谅啊，这是我们身为大人应该有的榜样。然后我答应他们说，他回家的时候要吃藤条的时候，我真的一定会给他的，因为我每次都告诉他，真的弄到我很生气的时候，我说我答应你，你回家的时候一定被惩罚的，所以他回到家就一定被惩罚。所以同样的，我答应他们的事，我就尽量我一定会去做。所以有一次，可能因为这个世界是诡诈的，这个世界是很恐怖的，所以他们去了学校之后啊，就不一样了。有一天，我的两个，其中一个就跑来，他说：“爹地，你是不是骗我的？”我听了之后，我就问他：“你爹地几时骗你的？我几时曾和几时骗你的？我说了，我就一定做到。”然后想了想，好像是没有。啊，当然我不是完全的，有没有有时候失信是有的，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但失信的时候，就是没有做到的时候，就要跟孩子说对不起。这个是我们大人要学的，父母要跟，因为我们华人很爱面子。华人很爱面子到一个的程度，就是可能父母亲都不会跟孩子说对不起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对儿女有很大的亏欠了。所以啊，孩子们，天恩、主恩、伟杰、Gabriel、Shaan 啊、子安啊，要啊，还有啊悠悠，悠悠还在吗？啊，乐乐、玉玉，所以你们要记得不要说谎啊，好不好？做错事情要承认。啊，然后这就是上帝的好孩子哦。好，我们来今天来看啊，今天正道的题目，我们看马太福音九章32到38节啊，这一段的经文啊，因为上一次我没有把啊一些的经文列上去，因为太过长，但结果我把这两节啊这段经文的时候放在一起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的主题，所以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为耶稣是好牧人哦。所以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啊，天父上帝，求你真的再一次的啊恩待我们啊，真的光照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罪，很长的时候我们都不听你的话，我们都伤透了你的心。我们使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忧伤啊，父神，但是你从都不撇弃我们。父神，你叫我们能够回转过来。若我们任何人在罪中的话，你叫我们的心回转过来，以至于我们的心不会刚硬，以至于我们不会走向灭亡的道路，以至于我们心受你的感动，我们会真的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力量来过每一天的生活。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求恩典，以至于我们听了明白，我们看见了，我们看得懂，以至于真的我们是蒙福的儿女。主啊，真的求，真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教导的工作。若我们有任何的价值观，任何的思维，任何的意念是不符合主你自己的，求你一一的挪去，一一的责备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使我们看到我们的不义，使我们能真心的回转过来。求主圣灵也真的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把你的旨意彰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啊，我们看马太福音九章32到38节哦，这里就啊经文就说，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被鬼扶着的哑巴来见耶稣，耶稣把鬼赶 赶走之后，亚巴就说话了，众人都很惊奇，说这样的事在以色列从来没有见过。但法利赛人说，他不过是靠鬼王赶鬼罢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是蛮有怜悯的一个的牧者。当那时候很多的人他们被鬼附的时候请你们记得，就是被鬼附不是一个很常有的一个的现象，只有在耶稣的时代是有大量被鬼附的事件。如果你看整个的旧约，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被鬼附不是一个的常例。而当时候耶稣的到来的时候，他是弥赛亚的到来的时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上帝许可任凭这些的鬼附在这些的人身上，然后以至于耶稣来的时候，他带有权柄把这些鬼赶出去的时候，就向众人彰显了他的大能，彰显了他的权柄哦。所以你们不要把鬼附当成一个的常例啊。我们今天我们圣经中讲的鬼不是我们华人讲的鬼。华人讲的鬼就是人死了之后那个变成鬼，好像如果他冤死的话，给他穿件红衣，然后他就变成厉鬼来找那个人，不是这样的概念。圣经中让我们看到真正的鬼是更厉害的，这个的鬼是那些堕落的天使。原先上帝造了天使，然后一群的天使在上帝任凭一些的天使堕落反叛造反，那结果他们被上帝就是打落了，然后他们就成为了魔鬼，成为圣经中所称的邪灵，成为圣经中所称的就是邪恶的灵然后他的元首就是撒旦哦。所以跟我们华人民间信仰的鬼是不一样的，而这些的鬼是有能力的，他能够附在一个的人的身上，以至于控制他，然后使他失去一些的他原本应该行的事情。可能哑巴了，可能他经常就是发抖，可能他会经常伤害自己，就是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他控制他自己的一切，这个叫被鬼附哦，不是还有理智的人哦。所以一个有被鬼附着的人通常是没有理智的而你就看到从福音书里面，当耶稣对那些被鬼附服的人服着的人说话的时候，是谁回答？是那个鬼回答，而不是那个人本身回答。所以通常他们是失去了他们的理智，失去了他们的一切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人就把被鬼附的人带来见耶稣耶稣就怜悯了那个人，耶稣就把那个鬼赶出去耶稣怎么把那个鬼赶出去呢？通常是吩咐那鬼就离开了。所以不是像电影中好像要做法事，然后滴一些水啦，拿一本圣经，或者做那些就是欺骗，是假的。但耶稣是蛮有能力的，吩咐了他一定要走，因为他是创造的主他是审判的主。所以魔鬼经常看到耶稣的时候都是恐惧战惊害怕的，甚至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你时间还没有到，你来，你是不是要审判我们？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把这鬼赶了出去之后，这个的人就立刻就开始就什么说话了。他原先是哑巴的，有可能是他的哑巴是因为这个鬼附而他成了哑巴，或者有可能是神赶走了耶稣赶走了这鬼之后，耶稣再医治他都有可能。但比较有可能的就是耶稣把这鬼赶走之后，这个的哑巴就开始说话了。所以这个的事情你看到在三节的时候，众人都很什么惊奇。而其实耶稣不是第一次赶鬼了，已经是赶了挺多次了因为我们已经来到马太福音第九章的记载，在前面的记载的时候已经记载了耶稣到了很多的地方都有赶鬼，但在这里的时候众人都很惊奇了，就说这样的事在以色列从来没有见过，从来都没有见过。所以很可能就是突然间他们擦了呢，突然间因为突然间想到，这个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了，这个的人被鬼附了，耶稣吩咐了，突然间他就说话了，所以他们突然就什么觉悟，突然间他们就醒过来说，这个的人不是普通的先知哦。但你们熟悉圣经的时候，圣经就把整个的以色列的救恩的历史都记载了下来。在整本的旧约当中，只有你们猜有几次被鬼附，然后有成功赶鬼的事件？你们记得有几个吗？给你们猜你们熟圣经吗？说一次都没有的举手。给你们猜吗？说一次的举手。两次的举手。三次的两次。三次拿三次 好，在圣经中严格上比较，其实只有一处是记载，就是有清楚的鬼被赶出去啊，那就是扫罗。扫罗是上帝拣选的王，但是后来他背约了，他背约就是上帝跟他立了约，但他背弃了上帝，他毁约，他不要上帝，他背逆上帝，他造反，他丢弃了上帝，然后结果有鬼来骚扰他，每次有恶鬼来骚扰他，来扶着他，来骚扰他啊，所以后来有谁帮他赶鬼啊？大卫啊。大卫弹琴就是赞美神，然后为他驱鬼。但是在整个的事件当中，你就看到那是这个大卫赶鬼跟耶稣赶鬼不一样，耶稣赶鬼了，那鬼就不会回来了。大卫赶鬼的时候，那个鬼每次还会回来的时不时之后再回来了。但更令人惊讶的就是，你看整本旧约圣经的时候，没有提到，很少提到鬼附的，很少很少。而当圣经中每次提到被鬼邪灵鬼恶鬼的时候，撒旦的时候，先知们都很清楚一样事情，就是他们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的。 They ar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God， 上帝有对他们有绝对的权柄，绝对的掌权，上帝要他们怎样行就怎样行，要他们往东走就往东走，要往西走就往西走。虽然他们是抵挡上帝的，撒旦是抵挡上帝的，堕落天使这些邪灵恶鬼都是抵挡上帝的，但是他们逃不掉上帝的能力权柄掌权哦。所以基督徒不要太过害怕撒旦，不要太过害怕恶鬼，不要太过害怕这些邪灵哦。你看看我们每次做老师的，每次教导，每次都讲撒旦，讲邪灵，讲恶鬼，七月的时候也照讲，也不见得他来找我，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保护我们，若不是上帝许可，他连动我们一根汗毛都不可以，你知道吗？所以你从旧约来看的时候，很清楚的一个的概念就是，这当上帝甚至要审判人的时候，当人背约的时候，他不悔改，他硬着心肠，他背约的时候，上帝就会审判人。上帝审判人的时候，往往就会用恶鬼来审判，有没有听过？你们有没有听过牧师这样跟你们讲？没有啊，我今天跟你们讲，你今天我要从旧约圣经让你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人背约的时候，他们离弃上帝的时候，上帝使用恶鬼，使用撒旦，使用这些的邪灵来审判那些的人，好，管教那些的人哦。所以扫罗就是其中一个。那你看撒母耳记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背约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扫罗。今天我们在新的约里面耶稣应许我们圣灵就不再离开我们只要我们是真正蒙拣选的，我们就不会背约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扫罗他是因为他是被神高牧的王，然后有圣灵给他，然后他带领以色列人打仗，但他后来背约了，背约了就是他造反，他离弃上帝，他背逆上帝，他做上帝可憎的事情，所以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扫罗。你就看到经文说什么，先知说什么，有恶鬼从哪里来？有恶鬼从耶和华那里来，就惊扰他。14。第15，你看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看哪，有恶鬼从哪里来？从上帝来惊扰你。所以23，我们没有看整段经文，因为我们不够时间，我们看23，每逢从上帝来那里的恶鬼，先知说那个恶鬼从哪里来？从上帝来。每逢从上帝那里来的恶鬼临到扫罗的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起琴来弹奏，扫罗就舒服畅快，恶鬼什么也离开他了。那每逢的意思就是说他还会回来的，但耶稣赶鬼的时候他是吩咐的，然后结果那鬼就一定要离开，因为他彰显了他就是那创造的主，彰显了他是全能的上帝，创造一切万有的主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旧约的时候，上帝是可以使用恶鬼邪灵甚至撒旦来审判那些背约的子民所以你在新约的时候就很清楚，当有人不悔改的时候，他硬着心肠的时候，他不悔改死都不悔改的时候，结果他被教会惩戒。保罗说什么？那个娶了他的爸爸的老婆的那一个，你要把他赶出去， 赶了他出去，保罗说什么？你要把他交在撒旦的手中，把他赶出去，交在撒旦的手中，使撒旦能败坏他的身体。啊，怎么败坏我不知道，但就是要，可能就是上帝会借着撒旦来审判他。然后保罗说，以至于他的灵魂能够得救，因为他真的信了耶稣，他是能够得救的。但是当他不听，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们硬着心肠，我们悖逆神的时候，上帝是可以管教我们的，是很严厉的，你们不要开玩笑。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同样的啊，其实有很多经文呢啊，我发现的时候啊，我很惊讶，是太多经文，不过我只举例几些一些的经文啊。打个比方，你们不知道，你们认识这个人亚比米勒吗？啊，亚比米勒是谁的儿子呢？他是基甸啊，祭司基甸的儿子，基甸啊，那个大能勇士。所以亚比米勒后来基甸死了之后，他亚比米勒就造反啊，整个的上下文就是说他造反，然后他就跟他的家密谋，因为以前他们有三妻四妾，然后结果他密谋，结果就把他其他的弟兄都杀了，杀了之后结果啊，你就看到在下文的时候，上帝就审判了他，在啊四世纪九章二十二节，亚比米勒治理以色列人三年，上帝差派什么邪恶的灵。邪恶的灵啊，英文是 an evil spirit 啊 ，ESV version， 来到亚比米勒与事件人中间，事件人就背弃了亚比米勒，所以上帝使整个的事情后来啊，他们也背叛了亚比米勒，然后把他啊也解决掉了，所以恶人是会有报应的，真的啊，华人说不是不来，是时间未到，但是他们的那个的报应是一个的命运，我们的报应观是上帝自己执行报应。公义与审判、哦、这就是我们全能公义的主，所以这就是另外一处的经文。其实在列王记上，我们又把经文列出来，二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亚哈王，你们记得亚哈王这个，如果你们熟悉旧约的话，你们不熟悉请你们读旧约，旧约很重要，它跟新约是同等重要，因为只有一本书，就是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亚哈王他悖逆上帝之后，然后结果你就看到上帝就使用说谎的灵来审判他，以至于他相信了那些假先知，以至于上帝审判他，后来他就听取了这些假先知的话，结果他去战场上，然后他就死了。所以你要问这个的问题了，结果上帝为什么可以使用这些邪灵来做工？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为什么他可以使用邪灵，使用邪恶的灵，甚至使用撒旦呢？因为上帝的用意是在管教，上帝的用意在审判啊，但撒旦的用意不是如此，上帝是绝对不会，撒旦和邪恶的灵还有这些恶鬼是绝对不会顺服上帝的，他们的意愿是什么？他们的意愿是要销毁人，他们的意愿是要与上帝作对，但是上帝的全能权柄大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 they have to unwillingly do what God has commanded and decreed， 所以那些邪灵是没有办法，但他们就要这样做。我就给一个的比喻，是我用了加文的比喻，然后我稍微做了一些的修改。打个比方，有一个的主人，他太大有全能，那结果他家里有一只疯狗，这个的疯狗他什么叫疯狗呢？疯狗就是见人就咬，他疯狗的目的就是见人就咬，他不管你是什么，他见人就咬，但是就是咬不伤这个的主人，因为这个主人太过厉害了，他懂得怎么在管这个疯狗、哦、然后主人就把这个疯狗放在这个笼子里面，刚好有恶人来到的时候，这个的主人说这个恶人应该受惩戒了，结果他就放了那个闸门，让那个疯狗就去咬那个什么，咬那个的恶人。所以主人的用意是什么？主人的用意是要伸张公义惩戒。疯狗的用意是什么？疯狗的就是不管了，就是见人就咬就对了。所以这个的比喻就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是能够使用邪灵恶鬼来做审判的工作啊。而在旧约里面很少赶鬼的事件，因为先知们都知道恶鬼邪灵撒旦都在上帝的掌权之下啊，哎，从来也很少先知能够像好像大卫一样，就一出经文就是能够赶鬼。来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上帝使这些事情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就彰显了他的权柄。所以他一赶鬼的时候，结果如果那些的犹太人熟悉旧约圣经，他们看圣经的时候，他们应该能够明白的， 这些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在此时的时候，你就看到为什么他们就惊讶，众人就惊讶了。啊，你们看，众人都很惊奇的说，这样的事在以色列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要小心，因为一些的比较极端的不太熟悉圣经的一些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怕鬼的，或者一些的传统的教会很怕鬼的，每天怕鬼怕到半死，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个其实都是在上帝的掌权和权柄之下。所以有时候他们怕鬼怕到一个地步，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继续看。好，在这里的时候有一段的经文稍微要提起，上帝是不会用邪灵邪恶的灵来审判他的儿女，但是他会可能是会使用邪灵审判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们至于他们死亡灭亡，灵魂灭亡受审判永死，不会。但是上帝会使用邪灵撒旦来管教他的儿女哦。所以你在约伯记一章十二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呢？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容许撒旦来攻击谁？约伯。约伯记一章十二节，然后耶和华对撒旦说：“好吧，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上帝给撒旦的权利，上帝任凭撒旦这样做，但是上帝限定了，告诉他什么？只是不可以伸手害他。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那里退去了。所以上帝有限定撒旦的工作。然后有时候神会使用撒旦来熬炼我们试验我们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祷告，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求恩典好吗？这就是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再回到刚才的经文，我已经离题了，就是耶稣他在圣经当中，在他的时代里面，他彰显了他的大能，他展现了从来先知们都没有展现过的权柄。那些的人受了撒旦的捆绑，然后耶稣赶鬼了之后，他们得到释放，他们恢复了自由，甚至那些哑巴的都能说话。所以他真真实实的彰显了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 He has proven himself that he is the Messiah。 所以众人都惊讶的时候结果人就要开始解释了，他到底是谁。所以在当时候的法利赛人，他们不承认耶稣，他们讨厌耶稣，他们恨耶稣，他们不认耶稣，所以结果他们一定要做出一些的解释的。所以34节，但法利赛人说他不过是什么？靠鬼王赶鬼的。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不承认，他们不要耶稣，他们不要顺服耶稣，他们也不要相信他，他们恨他。所以结果当他看到耶稣有这么大的大能的时候，结果他一定要解释这个的力量，你如果他们不要接受他，他绝对不可以说这个是上帝从上帝来的能力。结果他就说什么呢？这些人就说耶稣是什么？靠鬼王赶鬼的。所以结果在这一节的时候，九章三十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个的转变了。这些的法利赛人就从原先是跟耶稣一同吃饭的，然后后来现在开始转变了，他们开始攻击耶稣了，他们憎恨耶稣。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么憎恨耶稣呢？因为第一，耶稣责备他们是罪人，真的。耶稣告诉那些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当时候的牧师、传道、神学家，责备他们是罪人。结果他们听了很不爽，他说：“你是谁？你只不过是人，你这样责备我。”当然他们没有这么的说，但是他们很恨耶稣。然后结果他们很恨耶稣，因为耶稣一直违背他们的传统。他们有很多的传统吃饭的时候要洗手，洗得干干净净才吃饭然后安息日的时候不能做工然后耶稣就偏偏在安息日的时候就医治人。所以他们恨耶稣，因为耶稣一直违背他们的什么传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记得一样东西当教会有些时候有一些人做某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传统还是真理？如果是真理的话，不能违背；但如果是传统的话，是可以改变的。传统是可以改变的，你们明白吗？如果一个牧师他是坐下来讲道的话，你们说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但是我告诉你，你这样做的话，你去那个教会，你说哇不敬虔，为什么牧师坐下来讲道？但你知道在会堂的时候，他们很可能耶稣是坐下来讲道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认清什么是传统，好的传统，但是传统还毕竟是传统，真理是什么？毕竟是真理，所以你们要分析，要能够明白这些的法利赛人就很讨厌耶稣，因为耶稣一直违背他们的传统，纠正他们的神学，所以耶稣也不跟随他们哦。耶稣就好像自立，好像自己一群人，然后法利赛人是那大多数的一群的人。他说：“哇，这个人不合群，你不合群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你来到学校的时候，我们新加坡人有当过兵，有做过警察的，你在 National Service 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合群的话，哇，你很可能会被整死。你敢一个人 one man solo，one man solo 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单独一个人，除非你是太有能力了，就是你很壮，你很能够打。”不然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当兵的时候，男人都知道了，当兵的时候都是有群体的啊，都是会跟着一群一群。为什么呢？人就是人心，人心会彼此争斗，人心会彼此的交战，甚至亲戚也是。你注意看你们的亲戚就好。我讲我的亲戚，我看我亲戚的时候就大概知道你们的亲戚是怎样的。你看看你的亲戚，就是几三四个人他们一起好，另外三四个人一起好，这边就说他的闲话，那边就说闲话，然后结果这个人受伤了之后，他就不跟这个边好了，他跑到另外一边，这就是我们人。耶稣不跟他们合群，耶稣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他们很讨厌他。所以你们孩子啊，你们记得你们以后有 peer pressure， 你的朋友这样做你就这样做，你看到每个都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这样做。所以我就每次提醒我的孩子，你不要人家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啊！人家去跳楼，你难道要跟他们跳楼吗？人家他们考试考第一，你为什么不要跟他们一起考试第一啊？你就说要跟着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哦，耶稣不跟他们合群，所以他们很讨厌耶稣，而且他们最讨厌耶稣是因为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约翰福音10章36节的时候啊，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就要甚至要把他打死。这就是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么憎恨耶稣，以至于他们当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的人是靠鬼王赶鬼的啊。那结果其实他们内心中其实是很妒忌耶稣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能力超越他们。耶稣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行神迹，这些法利赛人能吗？不能。但是他们在他们的群众里面是高高在上的，哇，主教，每个都是主教还有牧师。然后突然间一个从来都没有神学毕业的，从一个的拿撒勒这个没有人听过的一个小村庄蹦跑来的这一个的人，是个木匠的儿子，结果他这么大的能力，他的能力从哪里？他们妒忌。结果他的教导，为什么他明白圣经，明白的这么透彻啊？的结果他的名声是更大的，哇！所有的人蜂拥的就跟随耶稣，所以他们你可想而知，就是他们会产生妒忌，有了妒忌就会什么想要攻击，有了妒忌之后想要攻击之后，如果没有克制的话，最后是要谋杀，要杀害人的。所以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有某某的一些的姐妹，她就妒忌另外一个的姐妹长得特别漂亮。你知道漂亮是一个的恩典来的，也不是说你要怎么画就怎么画，有时候你再怎么画都是就是这样，最多只是进步一点点的。所以当两个人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女生她妒忌另外一个的人的时候，她特别美，然后结果同时都喜欢上一个的男人，那个更美的通常都是，只要她那个更美的她的品格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通常都是那个比较美的会得到那个要拿的男人的啊。结果那个女的就很生气，就很妒忌，哇，就哇吃不下饭。我说哇，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这么爱她，结果她不要我啊？结果就很妒忌，就恨这个女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多的是啊。打个比方，你毕业啦，你就很努力啦，以前你考第一，那个挂考第十名，后来哇，她出来做工的时候，她哇飞黄腾达，每个月赚哇1万块2万块钱，哇，你在公司里面打工打到半死，然后每个月赚5、6千，你就心里不很不平衡了。你突然间你看他驾什么哇 BMW 7 Series， 你看你自己的车多又大啊，最多是 Camry， 说哇你心里很不平衡的。为什么？我比他聪明，我比他努力，结果成绩不一样，哇，你就很心里不平衡，你就很妒忌了。 人就是这样的啊，有些时候啊，有些人就说哇，这个人比我糟糕，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福分？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这就是我们人哦，所以要小心，我们人是会妒忌的。而世界上第一宗的谋杀案就是因为妒忌哦，啊，妒忌产生的。所以在创世纪就记载了这一段的事实，就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他们的两个的孩子，当然他们很多孩子啊，不是两个而已。但他们有两个的主要的孩子，他们就圣经就记载了第一起的谋杀案，在创世纪4:3那边啊，我们就看有一天该隐就把地里的出产拿来当做礼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把自己羊群中的一些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拿来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礼物，只是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礼物，该隐就什么非常愤怒，垂头丧气。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愤怒呢？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呢？你若行得好，岂不可以抬起头来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口了。他说，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罪是经常伏在我们门口，要辖制我们的，所以要靠圣灵，要祷告，然后才可以克服他的。所以他要缠着你，他要制服你。该隐后来就发生了，该隐就对他的弟弟亚伯说，我们到田间去吧。他说，来来，弟弟来，带他到一个田间去。他们正在田间的时候，该隐就来袭击他的弟弟亚伯，把他杀了。因为当时候要杀人是很容易的，因为当时候没有政府，当时候没有警察，所以你杀了人也没有人会管的，你明白吗？今天我们很长的时候不杀人哦，愤怒到一个地步不杀人是因为我们害怕，你打他都不敢打，为什么呢？你很想打他你都不敢打，为什么呢？结果你打个比方，最近有人驾车不容啊，突然间气到乱死，可能那个人突然间刹车还是什么，等他下车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人的车，哇，一拳下去砰，然后结果他的那个玻璃就破了一个大洞，哇，一拳那个整个玻璃破个大洞啊，幸好那个人好像是没有报警还是什么，没有被控告。我们很常说想要打人，但是我们没有打，为什么？因为我们怕犯法，怕被警察抓。如果没有警察，没有政府，我跟你讲，你早就把他打了，就把他杀了。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你早就把他打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该隐就很愤怒啊。他愤怒什么？因为上帝没有看中他的礼物。上帝为什么没有看中他的礼物？就有些人解释哦，因为亚伯就献羊啦，杀了羊有流血，有流血，上帝比较喜欢有血的祭物，流血就代表了救赎、赎罪。不是的，谁告诉你的？在这里为什么上帝看中亚伯的礼物？因为他把头生最好的献上。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要把头生的献上。头生的就是 first fruit， 他所出产的第一份的薪水，第一份的礼物献上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我做见证呢，在以前我的教会，我的传道人很敬畏上帝，很爱主的传道人，他教导了之后，我明白了这个真理，然后说出熟的果子都要献上。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份的工作，我做了工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第一份的薪水就给了。然后第二次我换工的时候，同样的，我第一个的月的薪水我也给了。我这一生有换了大概4次工作，啊，然后啊，1、2、3，啊，应该是4份还是5份。所以每一次我都把我第一个的薪水给了，啊，我以为是很容易做到的。直到后来我4年半没有薪水了，后来教会要给我薪水了之后，哇，我的太太提醒我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拿到薪水了，你知道吗？所以突然间我有薪水了，我就很想要买我要买的东西，因为之前都每次是靠老婆，你知道吗？要跟老婆拿钱是有点困难的，跟先生拿钱是更加困难的，啊，你们要明白这个的道理。我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的时候，我很高兴，你知道吗？很高兴啊，4年半终于有薪水了。谁知道我的老婆告诉我，你不是要第一个月薪水就给上帝的吗？哇，跟你讲，我很挣扎，我挣扎很久，后来我还是给了。所以我们要告诉你的就是，亚伯他献上他最好的出产。打个比方，你种花种的最好，哇，然后第一份开的花最美的时候，你把你最好的献上。你养那个羊， 哇，突然间他生产了，你多么的开心，然后你把他投身的最好的献上，把最好最投身的最嫩的献上给上帝。但是亚波献上什么？亚波献上的时候，不是因为上帝不喜欢水果，不是，上帝不用吃水果的，上帝也不吃羊的，但是上帝看人的心啊。亚波就献上什么啊？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亚波啊，在第几节？该隐啊，该在第三节，该隐就把地里的出产拿出来哦，当做礼物。他没有把头生最好的，他只是随意的拿了他一些的他的出产献给上帝。结果上帝看中了亚伯的心，亚伯把最好的献上，所以上帝喜悦亚伯。圣经也告诉我们，亚伯是有信心的人。然后该隐因为他的礼物没有被接纳，就生气了。有什么好生气的？你们就想，那、哎、有什么好生气？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明白的话，你就会，哎呀，就会很生气，很不高兴，很不爽。为什么呢？因为当上帝看中亚伯的时候，就代表什么？上帝要祝福亚伯。当上帝看中某一个的人的时候，就是说恩惠、慈爱、怜悯，这一些都要一生一世都要跟随那个的人的。上帝看中了他，他该隐就很不爽了，结果他生气，他妒忌。所以很长的时候，我们妒忌人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好好的思考，我们有时候埋怨神的时候，你首先要问自己，你真的有全心全意的来爱神吗？有吗？所以很长的时候，我很喜欢一段的经文，罗马书8:28，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God work all things for the good。For who? 给谁？给那些爱他的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不是所有的人，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For those who love him.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但结果今天不是要教导你们这个真理啊，这个最更重要的真理是要告诉你们说，小心不要妒忌。而妒忌就产生了杀害谋害。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法利赛人突然间转变，他突然间就这么的憎恨耶稣。结果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的时候，还说什么他是靠鬼王赶鬼的。所以在加拉太书5:26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不可贪图虚荣，彼此触怒，互相嫉妒。 Don't be jealous。所以我们每次念十诫的时候，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啊，你不要就是说，哇，这个人有他的，为什么我没有？你心里很不平衡。啊，不要这样，因为你就犯了 coveting, the sin of coveting, 啊 ,covetousness, 就是你贪恋人的东西，你妒忌人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我们继续看9:35。啊，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啊，然后这些事情过了之后，马太把那个整个的记载浓缩了。然后在35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病症。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依。和我们就翻译成困苦流离啊，很美的翻译，困苦流离。啊，新译本用困苦无依，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们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割。在这里的时候，你又同样的看到耶稣是个的好牧人了。他怎么样是一个的好牧人呢？因为他走遍各城各乡，走遍各城各乡做什么？他主要的目的不是去为人单单为人赶鬼疫病，不是，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去什么会堂里教导人，把上帝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宣告出来。而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就是他已经来了，他就是上帝的那受膏者，他要来拯救世人了。所以耶稣就做牧羊的工作，他是个的好牧人啊，忠心的把上帝的话语传讲开来，他怜悯他的羊。所以那一些凡是有疾病的人哦，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都医治了。所以你看，在35的时候啊，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病症。然后耶稣在会堂里面也教导人， 宣扬天国的福音，这就是一个好牧人应当要做的。他应当要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他也要有怜悯人的心。当然牧师没有能力医治人了，牧师也没有能力，就是你们有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医治你们，我可以为你们祷告，因为权柄在上帝的手中，医治的权柄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今天耶稣不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但结果我们不要认为就是因为耶稣不在我们当中，结果我们就以为上帝就不再医治我们了。我们不可以这么的想，耶稣在天上不削减他医治我们的能力哦。所以当我们有病痛，我们有病症，有病痛的时候，我们都要谦卑的来上帝的面前不断的祈求哦。但我们基督徒应该看医生吗？我们应该看，因为所有的草药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医生的智慧也是来自上帝的，所以我们要看医生。但在看医生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祈求上帝来怜悯我们，医治我们。而耶稣升回天之后，他依然他的权柄是更加大的。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的时候，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父把更大的权柄都赐给了子，弥赛亚，因为他已经得胜了。所以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依然能够医治我们，耶稣依然能够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了。在36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耶稣怜悯他们什么？而你就会，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的这个怜悯的心肠是我们很难很难比较难体会的，或很难同理的。我们因为耶稣经常在乎的事情我们不在乎，耶稣关心的事情我们不关心，那结果耶稣怜悯人什么？你们看啊，我都教你们每次要看上下文了，对不对？怜悯他们什么？因为群众他们困苦无依，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啊，没有牧人的一样。但结果你要问耶稣的时代有没有很多牧师传道？有大把了，一大把的传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祭司通常是撒都该人从撒都该人这一派来的，一大堆的牧师传道。但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怜悯他们看到这些群众的时候，怜悯他们，心痛，同理说这些人很可怜，他们困苦无依，像没有牧羊人一样啊。那结果在耶稣的时代，有这么多的法利赛人，这么多的撒都盖人，这么多的神学家、教师、牧师、传道，为什么耶稣说他们困苦无依，好像没有牧人一样？以前我比较难体验但我进了神学院之后，我出来之后，我就更加能够体验什么叫为什么这么的。这比较能够同理，这些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这一些的文士，他们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好牧人？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的话 ，They don't believe in the word of God。他们教圣经，比圣经比我们每一个人任何还熟，但是什么？打从骨子底里就不信上帝的话。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46到47节，马太福音22章23到32节，就告诉了他们不信圣经的话，不信摩西的话。耶稣说，你如果信圣经，你信摩西的话，你就会信我，就是那要来的。他们不信，甚至撒都盖人更厉害，他们连复活的事都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结果人不信圣经，他们要用什么来牧养他们的羊群？怎么来教导他们的羊群？结果他们就是什么？他们就是披着那个一个英文的是叫 Red Riding Hood， 小红帽。他们就是披着那个的羊毛的那个狼，里面是狼，但是他披着那个羊。然后结果他是通常是不发声的，因为他一发声的时候，人家就知道他是狼了，或者他就咩咩咩这样然后就装的是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仔细的回到圣经中看，旧约的时候有大把的假先知，甚至在以利亚的时代，所有的先知都被杀害了， 然后以利亚说只剩我一个人，上帝告诉他说我为自己留了7000人，他很孤单。很多人不信上帝的话，在耶稣的时代也是大把的假先知，他们不信上帝的话，所以今天教会也不要乱去了，真的，真的是不要乱去。我有时候我去了，我都会冒冷汗的。有些的教会，我不是说没有好的教会，我不是说恩悦教会是唯一的教会，我不是这么说，我是说有一些的教会，但是有一些的教会是真的是不能乱去的，尤其是特别很大间的那种，特别很大间的，不是因为我妒忌他们，但是因为有时候我听了他们讲道的时候，我都会发冷汗的。因为他说你信耶稣就会发财，你给上帝1块钱，他明天给你10块钱，啊，这些都是有证据的。他们还发那个传单，以前放的传单放在人家那个 mailbox， 然后给张思恩牧师收了一份，存在档案给学生看。这些是什么假教导的工作？在神学院也是啊，有一些就是相信新派神学的。在使徒的时代有没有假先知、假教师？有，大把的事。早期教父的时候有吗？有，大把的事。在宗教改革的时候，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有没有假先知？大把的事。所以我们要改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假定就是从神学院里面毕业的老师，不要假定就是他们从神学院里毕业就是牧人哦。你首先要知道他们教导的是什么，但你要能够认清他们教导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先要认真的来学习上帝的话，你才能够分辨他们到底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这些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文士，他们不信上帝的话，他们不配做上帝的牧人。所以耶稣说什么？他们是这些的群众是困苦无依的，像是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们不是牧人，耶稣不把他们当成牧人。而另外一个的主要原因是法利赛人，这些的法利赛人呢，他们没有一个的牧师的一个的心肠。那牧师的心肠就是什么？怜悯人。所以在马太福音9章10节到13节的上文，这个经文上次我已经讲了，他们看到耶稣跟罪人吃饭的时候，他们怎样？很不爽，很生气，因为他们觉得那些是什么肮脏的人、罪人，活该该死。但耶稣就偏偏要跟他们吃饭，因为耶稣爱罪人，他要他们悔改，这就是耶稣的用意。耶稣怜悯那些的罪人，要他们回来。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不要逃避，不要离开上帝，更应该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要我们回转过来、悔改过来。但这些的法利赛人是鄙视罪人的， they despise the sinners, they reject them and put them higher upon those sinners。 所以在37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说了，耶稣就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割。所以庄稼多的意思是什么？又是用当时候他们因为很多都是农民啊，所以他们能够明白这个的比喻，这个的图像。庄稼多的意思就是说，当时有很多人愿意信耶稣，很多人就是愿意相信啊，他们愿意领受教导。但是什么？耶稣说工人少。收割的意思是什么？收割的意思就是要使这些相信的人，就是带领他们来信耶稣，带领他们来教导他们，这就是收割的意思，带领他们信耶稣来教导他们。那结果耶稣给的解决的方案是什么？耶稣说什么？工人很少。耶稣给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来，我们马上请工人，请更多工人，或者来个门徒栽培训练班，来栽培更多的工人。耶稣是不是这样讲？不是，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要做，不重要，这些是很重要。但是首先，耶稣要我们认识一个的事实，就是真正的一个的工人，真正的工人是上帝兴起的，真正的工人是上帝所差派的，明白吗？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要什么？求庄稼的主派工人去什么？收割。所以我听了一个的姐妹在中，他告诉我中国，我就问说中国有他的那个地方比较偏僻，我说那里有没有好的牧师传道？他说没有，我只认识一个比较像样的。哇，我就冒冷汗了。中国这么大，为什么只有那个的地方这么偏僻的地方，就一个是像样的传道人？我就很冒冷汗啊。所以要求真正的工人是上帝自己兴起的，真正的工人是上帝所差派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在以弗所书4章11节， 保罗告诉我们，上帝的恩赐给教会的恩赐是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的，有教导的。使徒和先知已经没有了，这使徒先知的时代已经过了，因为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毕结束了，所以今天没有人，他可以说他是使徒了，不过他所写的东西都不会被列入圣经了。他一厢情愿的来做他的使徒，然后还找其他的教会来安利他啊，这个是我不知道怎么说，除非他说他是教会的使徒，但是他人不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他们都称自己是使徒。真正的使徒是上帝所差派的，真正的使徒是上帝所安立高立的。所以使徒与先知是没有了，今天有的是什么？传福音的啊，传福音就你可以说是布道家了，但布道家的时代好像要慢慢要过了啊，在我们现今华人界里面有的布道家不多了，好像只剩下一个唐崇荣在跑来跑去一下啊。你不是说你要做布道家就做布道家的，你知道吗？你丢任何的牧师就要来个布道家都没有人要来，这是神自己兴起的。所以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的，牧养是谁？就是牧师咯，还有教导就是教师咯，这些都是上帝所给的啊。所以是为了是什么？要装备圣徒。所以来教会是要做什么？不是来团契来啊吃吃喝喝玩玩的，不是，是要装备圣徒，让他们认识上帝，来承担什么圣工，要来服侍上帝，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说，在38节的时候，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割，因为真正的工人是上帝所差派的，真正的工人是上帝所兴起的。但很可能我讲了这篇道的时候，你想说这个不重要了，都不关我事。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告诉你，因为你的心已经离上帝很远很远，耶稣所关心的事你不关心，耶稣所在乎的事你不在乎。所以耶稣所在乎的是什么？耶稣是在乎他的神的国度，他在乎教会，他关心教会，他关心上帝的国度。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肠？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怜悯的心？所以在之前的时候我说，这耶稣的这个的怜悯的心态不是我们很容易明解的，不是我们很容易能够明白同理的，有同样的怜悯的心。所以希望祈求上帝真的把这样以耶稣的心为心的这样的心态放在我们的心里，以至耶稣所关心的事我们关心，耶稣所在乎的事我们在乎，耶稣所看见的事，这样我们才能够看见，不然我们永远就好像跟耶稣是走在两旁的。所以 We ask that the Lord help us to see what Jesus see and care for what he cares, and this is only can be done by the Spirit. 所以真的祈求上帝真的帮助我们在乎他所在乎的事。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什么？告诉门徒要求主差派工人去收割啊。通常讲这篇道的都是讲宣教的啊，就是因为要人去宣教，结果他们讲这篇道。但是很长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牧师也是神所差派的工人，而今天合场上真的是需要真心忠心传讲上帝话语的工人，这是我们要为上帝的国度祈求的事情。求主自己兴起，求主差派这些的工人到那里啊，以至于教会真的能够听见真正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可以祷告什么呢？我们求主真的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们看到耶稣所看到的事情，关心他所关心的事情，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情，怜悯他所怜悯的事情。我们求主真的兴起更多的牧者是忠于上帝话语的，爱他的羊群，怜悯 的工人。也求上帝在恩悦教会当中兴起长老啊，那一些真心牧养爱主羊群灵魂的长老啊，不是单单只是神学上而已，不是，他们要持守真理，但是他们更要有牧养的心肠，要爱怜悯的心肠啊，这样的牧者，这样的长老是要求神在恩悦教会里面自己兴起来。所以我们各自我们祷告，然后我做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待会我们再分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真的矫正我们不对的观念，因为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怕鬼，我们不怕神你自己， 我们不敬畏你。但我们结果我们怕这世上的邪灵，我们怕世上的鬼，但我们不知道他们都在你的掌权之下。主啊，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都不被约，那么一生一世都走在你的恩典当中。主啊，就真的赐福我们。所以我们也为着自己祷告，盼望我们不会像法利赛人、撒杜盖人一样，他们不信你自己的话语，甚至诋毁你。让我们不要有这不信的心，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也不像他们一样妒忌，甚至结党纷争甚至他们固守传统而忽视了你自己的话语的真理。主，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的人来到您的面前的时候，主，你赐下这些的恩典。主，我们也真的为着世界所有的教会祷告，我们求你跟着真的兴起更多的工人，忠心爱你话语的工人，在职场上，在教会里面默默的真实的来做牧羊的工作，把你的话语传讲清楚。主，求你真的恩待我们，恩待这个的教会，恩待你自己的国度，恩待我们每一位的人，盼望我们能够看到像清教徒的时代一样，有大许许多多的牧师忠心的来牧养你的话，牧养你的羊群，怜悯他们，爱他们甚至忠心的把话语传讲教导他们，装备他们来服侍你，来在这个的世界上为你做盐做光。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下面好不好，我们用分小组我们。